现在我们来介绍一篇左传的烛之武退秦师。这一篇是记叙类的古文，记述秦晋两个大国他们联合派兵去攻打郑国。秦国在现在的陕西，晋国在现在的山西，而郑国在现在的河南。当时郑国就派这个烛之武出城，烛之武是郑国的一个名士，他游说秦穆公，因为烛之武他了解到秦晋之间的厉害，要想秦军撤退的话，只有制造两国之间的矛盾。于是他分析了形势，并且对秦穆公晓以利害，终于说服了秦穆公，而下令单独撤兵，把这个晋秦之间的联合的攻势瓦解了，而使郑国转危为安。这是一场外交上的胜利。常常如果一个国家有杰出的外交人才，可以三言两语的击中了对方的要害，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所以烛之武他成功的来了一场外交战，而终于使郑国化解了这场危机。现在我们看看这棵书的这篇文章的内容。晋侯秦伯为郑，以其无礼于晋，且二于楚也。晋军韩陵，秦军犯南。一之胡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公曰：“吾不能早用之，今急而求之，是寡人之过也。然郑王子亦有不利焉。”喜之。夜醉而出，见秦伯曰：“秦晋为郑，郑既之王矣。若王郑而有益于君，敢以凡治事。越国以彼远，今知其难也。焉用王郑以陪邻，邻之后君之伯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礼之往来，攻其乏困。”这里的共字要读攻，攻击的攻。君亦无所害，且君常为晋军赐矣。许君交侠，遭计而细设反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焉之有？这个燕字我们要读燕。既东风正，又欲试其西风，若不却秦，将焉取之？却秦以利晋，为君图之。秦伯曰，这个说字要读曰，与郑人盟，使其子冯孙杨孙述之，乃玄。这个环字我们可以读凯旋的玄字音。 子犯请疾之，公曰：“不可。”为夫人之力不及此。这个夫人的夫字，我们在这里要读夫，不要读成了夫人。为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避之不仁，视其所与不治。这个知字我们要读治，以乱易整不武，无其玄也，易去之。在这篇文章里面有几个破音字，大家要注意了。这篇文章的大意就是说，在鲁西宫30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鲁西宫30年的时候，晋侯跟秦国联合起来攻打郑国。这个晋侯是指的晋文公，秦国是指的秦穆公。那么当时这个晋国跟秦国有这个同盟的约定，他们联合起来攻打郑国。因为从前晋文公流亡在外的时候经过郑国，而郑文公对这个晋侯无礼，就是不以这个正式的礼遇来对待他，并且暗中与这个楚国来勾结，那对晋国就怀有二心了，不能够对他一心来忠诚。因此晋跟秦两国就联合出兵把郑国包围了。当时晋军是驻扎在韩陵，而秦军是驻扎在范南。那么韩陵跟范南都是两个地名，也就在现在的河南。这个军字当动词，当驻军的意思。韩陵在河南的新郑县北边，而范字是条水的名字，这里是指的在河南省中牟县的南边，跟这个韩陵相距很近。所以这个第一段就是说明晋侯秦伯为政，为什么要为政呢？以其无礼于晋，因为他对晋国无礼。这个无礼就是指的晋文公经过晋国的时候，郑国没有以礼来对他，而郑国又暗中跟楚国勾结，那就对秦国不忠实了，所以秦晋就为政。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军队，一个是驻扎在韩陵，一个驻扎在范南。那这样子这个郑国的形势就很危急了，因为郑国是个小国，而秦晋是大国，根本郑国就没有能力来对付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何况现在两个国家来夹攻他，当然这是很危险的形势。所以一只狐就对这个郑伯说，一只狐是郑国的大夫，言于郑伯曰，郑伯就是指的郑文公。一只狐他对这个郑文公说，国危矣，现在我们的国家很危险，若使烛之武见秦军，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派这个烛之武去游说秦国的君王的话呢，烛之武也是郑国人，当时因为他在郑国是一个名士， 可是郑国没有重用他，而一只狐他很了解到烛之武的能力，所以他就要这个郑国，你赶快去请这个烛之武去见秦军吧，如果你要他去游说秦军的话，那么秦军一定会撤退的，师必退，这个师就是军队。公从之，那么郑国就听从了他的意见，就去请这个烛之武了。烛之武辞曰，烛之武他就推辞说啊，臣之状也犹不如人。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还尚且不如人家，现在我都老了，无能为也已啊，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了。那当然这句话的意思，烛之武就含着有一种很委屈的很怨恨的口气，那就是说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你都不用我，现在我老了你再来用我，那有什么用呢？郑伯说，吾不能早用子，我不能够早早的重用你，那是我的错处，是寡人之过也。可是现在到了情况危机的时候才来求你的话，当然是我不对了，我错了。可是郑国如果是灭亡的话呢，对您也有不利呀，您也是郑国人，郑国亡了您也没有好处。那这样子一讲的话呢，许之烛之武啊终于答应了，他答应帮郑国去见这位秦穆公。夜醉而出，到晚上的时候，烛之武啊从城墙上用绳子啊偷偷的掉下去，这个醉字就是用绳子从上面掉下来，因为白天你恐怕人家看见，晚上悄悄的丢出去，那就使敌人不会发觉。那烛之武出城以后就去见这位秦伯，去见这个秦穆公。他说秦晋为郑，秦国跟晋国两国大军联合包围了郑国，郑既之亡矣啊，那我们郑国已经知道一定会灭亡的，因为郑国根本就没有力量来抵抗他们，若亡郑而有益于君，如果说郑国亡了而对您有益的话呢，敢以凡治事啊，那我就麻烦你把郑国灭亡吧。这个治事本来是一种谦虚的话，是称这个对方手下的人，帮对方做事的人称为治事，而现在我们通常称对方不敢称他本人，而称他的手下的一般做事的就称为治事，那这里的治事当然就是指的秦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郑国亡的对您有益呢，那就值得你去移师动众啊，来把郑国灭亡啊，那就麻烦你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指的王政。可是越国以鄙远，君之其难也，不过你灭了郑国而把它当作是一个遥远的边际，越国以鄙远，这个鄙字在这里当动词，本来这个鄙字是当边境的意思，因为郑国刚好是处在秦晋之间，如果秦国把郑国灭亡而中间还加到一个晋国，那岂不是越过了晋国来把郑国当作一个 边境的话岂不是很遥远了吗？所以越国以敌远，把这个郑国灭了而当作一个遥远的边境，中间加了一个晋国的话，你也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了，君之其难也。那就所谓鞭长莫及，你要统治起来管理起来也非常的困难。那么这样子一来，焉用王政以培民？那为什么你要把郑国亡了来增加晋国的土地呢？培民这个培字是增加，这个焉字是当何字讲，何必你要无形之中来增加晋国的土地呢？因为晋国来控制郑国比较容易，秦国控制郑国就很难，那岂不是等于增加了晋国的土地吗？那你要知道啊，临之后君之薄也，晋国的力量雄厚了，而秦国力量就会相对的减少，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秦穆公他也是要想在春秋时候来称霸，他眼看到自己的势力减少而人家的势力增加，那他当然非常不愿意的。所以烛之武的这句话也真正的打动了秦穆公的心，临之后君之薄也，邻国的势力增强的，也就是你的势力相对的减弱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假如你现在放过了郑国，这个舍字是放弃，你放弃了郑国不来打郑国的话呢，以后那么郑国在东方就可以尽地主之义，因为郑国在东边，秦国在西边，以把郑国的作为一个东方的邻国，那就可以尽这个地主之义啊。假使秦国有使者，只要是往来经过郑国的话呢，郑国就可以供应你们所缺少的一切。行礼之往来，这个行礼是古代的行人之官，好像我们现在的外交官一样。那么假如说秦国有这些外交的人员来往经过郑国，那郑国就可以尽地主之义来供给秦国所需要的一切，军役无所害，那这样子一来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对你们秦国又有什么不好呢？况且且郡常为晋军赐矣啊，况且你从前对这个晋国也曾经有过恩惠，这是讲到当时在晋惠公的时候。那么晋军当时他也答应过许军交辖，交辖是两个地名，在现在的河南。当时晋国他也曾经答应将这个交辖两个地方让给您，表面上他是要报答秦国对晋国的恩惠，而实际上呢，招妓而戏色百焉，谁知这个晋军早上渡河回到了晋国，而晚上就设这个板，这个板就是那个河旁边的那个栏闸，也就是筑起了一道防御的攻势，也就表示啊，晋国他忘记了秦国的恩惠，把晋军送回到晋国以后，马上就在河边上设立了防御的栏闸，防止秦军渡河到晋国来， 朝祭而夕色板焉，这个板字就是黄玉公寺，好像我们现在坐在一道提防在水边上。像这种不讲信义的事情，那你也应该知道了，君之所知也。你当然了解这个晋国是不是真心来跟你友好呢？福晋何焉之有？再说这个晋国，这个福字是语助词，发语词。晋国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呢？这个焉字是满足，晋国的野心没有满足的。他既然是开拓了东边的疆界，济东风镇，如果他把郑国灭亡，就等于他开拓了东边的疆界。这个封字就是封疆边疆，势必又要扩张到西边的领土，又欲世袭西风。这个世字就是当扩充的意思，他把东边的疆界开拓了之后，一定还要再继续的扩张西边的领土。那时候除了侵占秦国的土地之外，他还要到哪里去取得土地呢？若不窃秦，将焉取之？这个窃字是减少，同那个窃少的窃字相同。如果他不减少秦国的土地，那他往哪里去扩充呢？意思是说，晋国如果要向西边发展，那一定会损害到秦国的利益，也会减少到秦国的土地。窃秦以利晋，为君图之。那么这样子的话，损失了秦国的利益而对晋国有利，这件事情那您好好的考虑一下吧。为君图之，这个图是考虑，这种事情您愿不愿意做呢？会不会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损失了而去增加别国的利益呢？请你好好的考虑吧。所以这段话也就是烛之武他的攻心之策，他了解到秦晋的利害关系，而他每一句话都是为秦国设想，都尽量的来引起秦晋之间的利害的冲突。所以秦伯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秦伯悦，他很高兴，与郑人盟，那么就跟郑国单独的订立了盟约，使其子冯顺、杨顺述之，同时还派了秦国的三个将领，其子冯顺、杨顺，这三个人都是秦国的将领，派这三个人带着部分的军队来帮郑国防守。这个数字是防守，不但是没有再继续的围攻郑国，同时还派了兵来帮郑国防守。那这个烛之武的这一场的外交的辞令又成功了。乃玄，那么秦伯就班师回去了，他单独的跟郑国订立的友好的条约，撤兵了。那这样子一来，这个晋国当然不高兴了。子范请及之，子范就是晋文公的舅舅，所以又称为舅范。那这个晋国的大夫子范，他就请这个晋军呢来袭击秦军，因为秦国本来是跟晋国越好去打郑国，现在反而单独的撤兵，那岂不是对这个晋国非常的不够面子吗？非常的不讲信用吗？ 所以这个子贩就不能忍耐，他要这个晋文公去打这个秦国。公曰不可，晋文公说不可以，我们不能够打秦国。为什么呢？他说为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为晋文公在外逃亡19年，他回国来做诸侯做君王是由于秦穆公的帮助，秦穆公帮助他回国即位，现在晋文公还念及到秦国的这点恩惠，所以他说为夫人，夫人者就是此人，不是这个人的力量我没有今天，为夫人之力，这个夫人是指的秦穆公，这个为字是无，当没有，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力量我不能够有今天的地位，不及此，这个此字就是代表他做这个晋军。那现在因人之力而避之，我依靠了别人的力量来得到好处，这个因字是依靠，依靠别人的力量得到好处，现在反过来去伤害这个人的话呢，不仁，那我就是没有人道，这不是一个仁者所应该做的事情。视其所与，这个与字是朋友相好的人，那么我现在要攻击秦军，等于失去了我的一个友好的国家，本来我是跟秦国联合起来打郑国，现在我反而要去打秦国，打自己打自己的话，那这就是不智，这就不能够称为智者，那是不聪明的。敌人没有打败，反而自己先自相残杀了，这是算聪明吗？是以乱易整故无，那我们现在用这个互相残杀来改变原来的团结一致，这个整是活整，本来这秦晋两国是团结一致的来攻打郑国，现在自相残杀，那就是以乱易整，用这个残杀来改变原来的活整，不武这就不能够算是威武，所谓武就是以战止战，用战争去消灭战争，这个叫做武。现在既然够不能够来以战止战，那就不能够合于武的这个标准，所以以乱易整不无其玄也，那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们也不要打郑国了，那这样子晋国也就撤兵。那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就可以想见到烛之武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外交人才，因为郑国是个小国，处在这个晋秦楚大国之间，那这个处境之难我们可想而知，而郑国它能够求生存的也只有是晋秦这些大国互相的矛盾，他们郑国才能够在夹缝之中苟且偷生。那我们看看烛之武他睡秦穆公的这段话，完全是以郑亡而对秦不利，郑存而对秦有利，完全是站在这个立场来游说秦穆公，使秦穆公悦而结盟，并且还派军队替他防守，这也就是高度的外交手法，这是一篇 最好的外交辞令，而晋国的子犯他要发秦，则被秦国不守信约。可是晋文公他以发秦为不仁不智不武，终于班师而悬。那也可以看见晋文公不失为一个霸主的气度，不失为一个大国的风范，那这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篇韩愈的原悔，这个悔字就是悔谤。这篇文章也是属于论辩体，他分析的悔谤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于嫉妒，而嫉妒就是由于自己懈怠，懈怠也就是由于不择己，所以一般人择己要忠，重而忠，责人要轻而悦，这样子国家就太平了。这篇文章它是运用对比的修辞手法，写得非常的生动，也耐人寻味。现在我先来念一遍。古之君子，其择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悦。重以周，故不待；轻以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顺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顺者，则与己曰：彼人也于人也，彼能事而我乃不能事，早业以失，去其不如顺者，就其如顺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义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则与己曰：彼人也于人也，彼能事而我乃不能事，早业已失，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世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弊也。事不义则于身者，众以周乎？其余人也曰：彼人也能有事，是足为良人矣；能善事，是足为义人矣。取其一，不择其二；及其心，不救其旧。恐恐然为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地，一善一修也，一义一能也。其余人也乃曰：能有事，是亦足矣。曰：能善事，是亦足矣。不义在于仁者，轻以悦乎？今之君子则不然，其择人也祥，其待己也廉。祥，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事，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一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德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以廉乎？其余人也曰：彼虽能事，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事，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实；救其救，不图其心。恐恐然为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义则于人者以降乎？服事之位，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无谓见其尊极也。虽然为事者有本有源，待与计之谓也。待者不能修，而计者为人修，无常视之矣。常是欲于众曰，这个语字我们要读欲。常是欲于众曰，抹粮食，抹粮食，其应者必其人之语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位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弱者必怒于色矣。又常欲于众曰：抹非良士，抹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语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位也。不若是，强者必悦于言，弱者必悦于色矣。是故事修而放心，德高而毁来。呜呼！是自处此事而忘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矣。将有坐于上者，则无疏而存之，其国家可积而礼于。这个己字我们要读积，积而礼于。这个说话的说字后面的则无疏而存之，这里要读说的，前面那个月字说字我们要读月。这篇文章韩愈他就分析一个人的毁谤之所以产生，他后面这段话说得非常正确，那就是事修而谤心，德高而毁来。你的事业越发达，你的德性越崇高，可是相对的，人家对你的毁谤，对你的议论也就会更多。因为很多人他嫉妒人家的才能，觉得自己不如他的话，反而还要造出一些不利于他的言论来攻击他、毁谤他、破坏他，这也是一种人的劣根性。所以韩愈的这篇原回，这个原字是一种议论文的体裁，就是本源。他议论到这个毁谤产生的原因是从哪里来的呢？也就是警惕我们一般人不要嫉妒人家，不要破坏人家，而只要顾到自己本身的修德修业就可以。那这篇文章的大意，古之君子其折戟也重以周，从 从前的君子，那这个君子是指的一般才德过人者，才能跟德性过人者，我们称为君子。所以跟君子相对的名词就是小人，小人就是才德不及人的。那从前的君子，他们要求自己非常的严格，又非常的周全。重以周，这个重是严格；择己，这个择是要求。他要求自己非常的严格，又非常的周全。可是他们对待别人呢，却是很宽恕而又很简约，其待人也亲以悦。在这个亲字就是亲恕他啊，不太苛责人家，就所谓亲以悦，这个悦就是简悦。那么责备自己严格而又周全的话呢，故不怠，所以就不会怠惰。因为他样样事情要求自己要求的太多，当然任何事情就会勤勉的去做，他就不至于懒惰。如果对待别人很宽恕而简约的话呢，那别人就会很高兴的去为善。亲以悦故人乐为善，因为你对他很宽容，你对他责备的不苛刻，那当然人家就很乐意的去做善事，做好事。那么听说古时候有一个人，他名字叫做舜，文古之人有舜者。那么舜这个人，他是属于大仁大义的这一类，其为仁也，仁义人也，他是属于仁义的这一类的人。那么他们所言求舜之能够成为舜的缘故，求其所以为舜者，那么研究一下舜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舜的缘故呢，并且还要常常的责问自己说，舜他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样而我却不能呢？彼能事而我乃不能事，这个事就是代表舜所成为舜的原因，他能够做到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呢？于是这个人他就日夜来思考，改掉那些不像舜的地方，学习那些像舜的地方，就其如舜者，这个就字就是学习、把不像舜的那些地方去掉，去其不如舜者，而就其如舜者，来做到像舜那些地方。那么再听说古时候有一个名叫周公的，这个周公的为人，他是属于多才多艺的这一类的人。那么他们就会研究周公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那我们知道周公是辅助周武王定国的一位贤才，周朝的治理作业的大功臣，所以他是多才多艺。那这些人研究周公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那也就责问自己，周公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我就不能够呢？于是日夜来思考了，日夜以思，那就把那些不像周公的去掉，而学成的那些类似周公的一切。那么这样子一来，那这个人他迟早都会变成舜，变成周公。因为舜他是一个伟大的圣人，后代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周公也是一位大圣人，后代也没有人赶得上他。那这样子，如果有一个人说不如舜，不如周公，君之君子则不然。如今的所谓君子，他却不是这样。其责人也详，他要求别人十分的周详，这个详字就是很周到，很周详。这个责字都是当求字讲，所谓求全责备，他要求别人十分的周详，而要求自己却十分的简约。其待己也廉，这个廉字就是大简约的意思，很少。那如果他要求人家周详，所以人家就很难得去做善事。详故人难于为善，因为你要求他要求的